美国国会将继续调查俄罗斯可能对去年美国总统大选进行的干预。议员们对川普总统是否涉嫌干扰司法看法分歧。
乔治亚州共和党人韩德尔以52%的支持率在国会议席的补选中击败民主党候选人，保住了长期由共和党人占据的席位。
美国200多名民主党籍议员指控川普总统违反宪法权利，同意接受外国商业支付款。中国时间6月22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美中两国的高级外交和军事官员星期三在华盛顿会面，我们首先关注这项最新的发展。自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第一轮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星期三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美方是由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以及国防部部长马蒂斯主持，中方呢则是由中国的国务委员杨洁篪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房峰辉率领。在早上8:30登场的开场白中，双方呢描述了对美中关系的展望以及战略意图，之后分为3个阶段的会议讨论不同的议程，分别是朝鲜半岛的核危机以及降低风险和两军互信机制的敏感议题。再来呢，就是在工作午餐当中呢会讨论海上安全以及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之后国务卿蒂勒森以及国防部部长马蒂斯共同举行美方的记者会。现在记者会呢刚刚结束，我们马上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林森你好。
荣香，我们知道这个记者会呢是刚刚结束，有什么样的重点帮我们掌握一下？
有几个重点，包括了朝鲜的核扩散威胁、美国人质，还有就是南中国海问题。那么针对美国之音记者提问，在美国大学生 Alton Wambia 获得释放之后呢，目前还有3个美国人还是被拘留在朝鲜。那至于他们什么时候被释放，是否有时间表，对此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呢，这些人是被朝鲜的平壤政权非法拘押，美国政府正在努力当中，但是对于释放的时间表细节无可奉告。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还呼吁中国应该从经济以及外交上着手，来加大对朝鲜平壤政权的压力。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怎么说。
China understand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regards North Korea as our top security threat.
中国了解，美国把朝鲜的核威胁视为首要国家安全优先议题。我们对中国重申，如果他们希望防止这个区域升高紧张，他们有责任对朝鲜施加经济与外交压力，不论是洗钱、从事非法网络安全活动，朝鲜进行一连串的非法活动，我们必须加强努力，监督并切断朝鲜用于发展武器扩散的经济来源。
We must step up our efforts to help to curtail these sources of revenue.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针对南中国海问题，我们知道这是美中之间存有分歧的地方。美国呼吁中国要停止在人造岛礁上面进行军事化。那么对此，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也清楚地明确提出美方的立场。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怎么说。
On South China Sea, this is a dialogue where we identify areas where we can work.
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提供美中合作的平台。尽管两国对这个问题的了解有些差距，我们的认知和他们非常不同，但是目前对话是解决分歧的最佳方式。未来会举行更多的对话。
我们知道在今年三月份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问中国之后呢，他成功的说服中国释放一名被拘押的越南裔美国人。那么今天在他和杨洁篪会谈之后呢，是不是会有更多的释放人，包括了台湾非政府组织活动人士被中国拘押的李明哲，还有一些被拘押的中国维权人士。对此他在记者会当中并没有明确表示，但是他提出一点，就是人权无国际无国界，那么美国会继续敦促中国改善人权。李森，
如今我们知道中方代表团啊是下榻在这个白宫对面的叫布莱尔国宾馆啊，他们会在这儿和美方进行一个工作晚餐。那么中国代表团这次是不是也会和白宫的官员见面？
这是一个很好问题，因为呢工作晚餐在布莱尔宾馆而不是在国务院，那么就说明了他中方今天晚上和白宫国安会官员见面的这个行程。那么可以预见是白宫国安会一个主管东亚太平洋事务的主任叫做伯明，还有其他国安会的官员也会出席这项晚餐。这一指我们关注的是刚刚被中国邀请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库什纳，他是否会出席今天晚上的工作晚餐呢？那么我们知道库什纳他其实已经抵达了耶路撒冷来进行对中东和谈促谈的努力，因此可以确定他不会出席今天的工作晚餐。那么从早些时候的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呢，美方出席这个美中第一轮外交和安全高层对话的除了蒂勒森马蒂斯，还包括了美国国务院主管朝鲜事务的叫尹汝上。那么此外呢也包括了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太平洋事务的代理驻青董云上等等。那么在中方方面呢，除了杨洁篪，还包括了总裁还有包括了房鸿辉，还有另外就是前外交部发言陆康等等。林森，
好，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星期三，川普总统和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将再次相逢于爱奥华州。布兰斯塔德6月23日即将前往中国旅行，他们两人呢将参观位于西达拉皮兹的科克伍德社区大学的一个农业项目。之后呢，川普总统星期三晚间将在这儿举行一场竞选风格的集会，这是川普总统去年11月赢得总统大选以后入主白宫以来呢首次造访这个美国腹地的农业州。
美中两国在华盛顿举办外交安全对话的同时，一名会说中文的美军将领加入了白宫的国安团队。这名将军有什么样的背景？对中国的军事与外交的看法又如何？我们请美国之音的记者黄耀毅来进行分析。耀毅你好。
哎，平常你好。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刚刚加入白宫国安团队的这位新成员。
是，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张荣香介绍了很多这次参加这个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谈的一些的官员。那么呢，其实外界可能接下来在下一届的这个对话里面会特别注意到这位叫做史帕丁准将。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位准将呢，他其实在美国的空军已经服役了26年了。那么呢，他能够说流利的中文，为什么呢？因为他曾经是这个 B-2 幽灵战略轰炸机以及 B-52 轰炸机的飞行员。但是呢，他对于这个战略很有兴趣，因此他很早就开始学习中文。那么曾经在美国的这个军事大学以及在上海的同济大学学习中文，所以他能够说流利的中文跟西班牙文。同时呢，他也做过国防部中国蒙古与台湾科的科长。那么之前呢，他曾任是美国驻中国北京大使馆的武官。那么就在今天这个星期一呢，6月19号的星期一，刚刚宣布他将来担任白宫国家安全会的战略规划资深主任。那我们也看到，因为这个其实这个人事历是星期一才公布的，所以令人好奇说他是不是已经从北京飞回来参加这次的对话了。那么今天早上我也跟这个张荣香通过电话，就是说你有没有看到这位准将出现在这个会议场所？他说并没有看到，所以说并没有看他参加会议。但是呢，我相信未来这个会讲中文这位准将呢，他在这个白宫里面国安会里面呢，与中国方面的国安关系会有很多很多引人这个希望引发大家来这个质疑这个好奇的地方。
那么这位史帕丁准将在此之前啊，对于中国还有亚太的局势有过什么样的看法和表述？
是，那么史帕丁准他曾经多次发表很多的这个军事的报告跟文章哦，那么特别为大家读了许多的关于他的一些著作。那么呢，他还谈论了几个关于美国军事准备啊、美国的亚太政策以及中国军事扩张的看法。那么我大概为大家准备了几个不同的方向。那这个史帕丁准将他的中国跟亚太见解呢，第一个他对中国的看法认为说，对中国要坚定。他认为中国虽然正在展现肌肉，但那是为了要吓唬其邻国，那么也导致亚太国家虽然在经贸上与中国靠拢，但是仍然是美国的坚强盟友。那他也说呢，这个是 quote， 他说美国必须让中国知道不必要的挑衅将危害中国和平崛起的承诺。此外呢，在中国的军事扩张方面，他说中国巨额的军费正在缩小与美军之间的差距。接下来我扩他的话，他说中国不邪恶也不善良，中国只是在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那么在奥巴马总统的亚太再平衡政策呢方面，他是说强大的美军力量和空军优势才能够确保此政策的成功。那么在台湾方面，他也有他的看法，他说呢，中国目前无意的建造超越美国跟日本的海军，反而是大力研发反航空母舰的导弹，让美军无法靠近中国的海岸线。那么中国一旦武力犯台的话，这让美军无法来驰援台湾。那么在这个非常受到关注的东海，就是尖阁诸岛或称钓鱼岛的这个方面呢，他认为说在法律上这个尖阁诸岛是属于日本的，那么这是符合美国一贯的立场。他说呢，1951年的和平协议，日本将尖阁诸岛以及冲绳交给美国托管，1972年美国根据冲绳返还协议归还日本。那么他又说，钓鱼岛或许被划在清帝国的地图上，但是中国与军事力量强取是单方面试图破坏政治和经济的现况。那么此外，在最近很受到关注的南中国海方面，这个准将他的意思是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作为不只是为了保护其商务跟通讯，更是要将美国挤出该区域。那么中国现在一个岛一个岛一个岛慢慢建岛跟建造到一些岛礁的军事设备的做法呢，他形容是温水煮龙虾。那么在核武方面呢，他认为说美国应该维持其核武的政策能力，也不容许中国对美国进行核武的勒索。最后他讲到是一带一路，他也关注到这个中国的经济政策，他认为说如果中国无法将美国赶出亚洲，一带一路就是中国与美国发生冲突的时候的另外一个武器。我们看到就是以上我为大家来做的所谓的整个介绍，就是为大家所整理出来史帕丁准将的他对中国还有亚太政策的一个介绍。那我们看到他其实对中国的基本立场就是说要坚定，不过我们也看到了新的这个美国的政府，川普总统已经表示他跟习近平建立了很良好的私人关系，那么对中国采取比较友善的态度。那中国又通过了很多川普家族的一些商标跟一些这个生意的这个影响。那么同时我们刚才新闻当然也提到说，他们邀请了伊万卡跟这个库什纳访问中国，所以史帕丁他的这种所谓对中国强硬、对中国坚定的这样子一个理念，在他进入国安团队的时候是否能够继续贯彻，还是有待观察的。另外呢，我们刚才讲到，他就认为说中国的威胁导致了亚太的盟友开始向美国靠拢，但是这是几年前他的看法，现在我们看情况很多转变了，包括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他曾经对这个中国示好，而且对美国的态度也转变了。那包括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停止了这个所谓的 TPP 这个协议，那这导致了日本、韩国、台湾等要加入 TPP 的国家非常的困惑，那么也对于说美国对于这在亚太地区的一个承诺感到了担忧。所以说刚才讲到这个史派丁准将，他认为说一带一路是中国要用来对付美国的，那么在没有 TPP 的情况之下，那他进入国安团队之后要怎么说服这个川普的团队如何用没有 TPP 来对待一带一路以及中国的军事崛起，我相信是大家会期待来看到的。
好的，谢谢耀一今天作品博士带给我们的详细介绍。
星期三上午，美国前国土安全部部长杰伊·约翰逊、网络情报与分析部门的代理主任塞缪尔·莱尔斯分别在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作证，为俄罗斯干涉大选调查带来了新的进展。接下来我们就连线记者鲍荣，请他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鲍荣。
林森你好。那么星期三上午，也就是今天上午，前国土安全部部长杰伊·约翰逊是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 员会作证。他在听证会上是表示说，他不认为俄罗斯是有改变或者是压制了这个2016年美国大选的这个结果。但是他说，美国当然是有更多有很多需要而且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那么今天呢，他在听证会上是表示说，他是没有足够的直接的这样一些证据可以表明说俄罗斯呢是这个改变了投票的结果，或者甚至是改变了这个投票的人数或者是数量。但是他说他并不能这个肯定或者是说否定那么俄罗斯有没有通过操纵这个舆论来间接的改变这个选举的结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还指出说，在这个时间上面，他其实国土安全部和联邦调查局获取相关这个黑客攻击的信息上面，这个是有一些时间的差距。他说在去年这个夏季的开始的时候，也就是2016年夏初的时候，其实民主党这个全国委员会就已经和联邦调查局就这样一个黑客入侵的这些事件进行了接洽和联系。但是直到数月之后呢，这个国土安全部才接到相关的消息。他说看起来似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当时不觉得有国土安全部参与协助的这样一个必要。最后他在这个开幕的致辞之中，他也是提到了说，这个今后网络的攻击只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糟糕。但是呢，他也提出了一些修补的措施，比如说这个联邦应该给予州的选举官员更多的一些这个在抵抗或者是防御这个网络攻击方面的资金，或者是普及更多的关于这个外国政府黑客入侵的这样一些知识。那么他在具体的措施上提到了一个新的举措，叫做加强这个选举制度的关键基础设施。那么其中有一部分很重要的，就是要弥补这个国家选民登记注册系统的这样一些漏洞。他说有很多我们可以做的来做到让我们的国家选举登记这个制度来更加的完善。那么我们来听听他今天在听证会上是怎么说的。
I think it was unprecedented, the scale and the scope of what we saw them doing.
我认为俄罗斯的干涉的程度和范围都是史无前例的。之前也有其他国家进行网络入侵，我相信各位都知道。现在回想起来，我可以说我应该在去年夏末把睡袋搬到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门口，但这也是后见之明。但我可以很肯定地说，在去年夏末和秋天的时候，我非常担忧我观察到的情况，而且整个选举前夕，这都是我的工作重点。About what I was seeing, and this was on my front burner all throughout the
pre-election period.那么萨米尔还在听证会上表示说，这个约翰逊还在听证会上表示说，他当时呢在八月中旬的时候了解到情况以后，就向各个州的这个选举官员是提出了他的这些提供了一些他的帮助和他的建议，其中就包括他提到的这样一个关键的基础设施这样一个建议。他说呢，有30几个州是寻求了向国土安全部寻求了帮助，但是呢，他说也有一些州的选举官员对此表示了很深的怀疑态度，他们觉得这是联邦政府似乎是用一种方式来干预他们的选举和制度。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在最后总结的时候也说到了说，这个未来我们还需要做的并且我们能够做的还有很多。那么在与此同时呢，也是在星期三的上午，这个国土安全部的网络情报与分析代理部长萨米尔莱尔斯也是在这个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作证。他在这个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上是说，他说他相信呢这个计票的制度并没有受到破坏，不过呢他说据统计是有大概有21个州的这个当时这个和选举有关的这个电脑和网络系统确实是受到了攻击。那么我们知道此前的亚利桑那州和这个伊利诺伊州已经是公开的表示他们的这个选举系统确实是受到了攻击，不过呢媒体其实预测的这个数字却远远超过了这两个州。比如说上个星期这个彭博社的有一篇报道就是指出说，他们根据一份泄露的这个机密文件表示说，有多达39个州在竞选这个过程中这个与竞选有关的这个电脑和网络系统是可能受到了这个来自俄罗斯的黑客的攻击。米森，
好，谢谢鲍荣，这是记者鲍荣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共和党人凯伦·韩德尔星期二在美国乔治亚州的国会特别补缺选举中获胜，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许湘云来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好的，平章。在这次的国会特别选举中，曾担任乔治亚州州务卿的共和党人韩德尔以6%的优势击败了30岁的民主党政治新人奥索夫。这场特别选举是为了填补原共和党众议员普莱斯出任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后所留下的空缺。 有分析人士认为，这场选举可以说是对川普总统的一次民意表决。请看下面的报道。
凯伦·韩德尔击败民主党对手，现年30岁的乔恩·奥索夫取得胜利，结束了美国历史上最为昂贵的一场国会议员选举。双方竞选阵营及其盟友总计花费了大约5000万美元。韩德尔在获胜演说中感谢川普和其他共和党领导人，之后提到了上周共和党众议员史蒂夫·斯卡利斯遭枪击一事。
And we need to also lift up this nation.
我们还需要激励这个国家找到更加文明的方式来应对我们之间的分歧。因为在美利坚合众国，没有人应当因为自己的政治信念和立场而感到生命受到威胁。
这场特别选举是为了填补汤姆·普莱斯今年二月辞去国会众议员职务后，在乔治亚第六选区留下的空缺。自从1979年前国会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竞选获胜以来，共和党人一直控制着该州大西洋地区的选区。民主党人认为，鉴于川普总统迅速下滑的支持率，以及去年的总统选举中，川普在该选区仅仅赢得希拉里·克林顿一个百分点，他们能够扭转这一局面。
要乔恩·奥索夫赢，除非这个选区彻底失常。这是一个共和党选区，不是一个民主共和两党旗鼓相当的选区。
民主党候选人奥索夫今年四月赢得特别选举，但是没有获得避免决选的50%的选票，民主党人的信心大增。他的选举团队吸引了一批精力充沛的志愿者，并且从全国各地的民主党人那里筹措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
We show them what courage and kindness.
我们向他们显示了勇气、友善和谦逊能够做到什么。我们向他显示出我们仍然能够团结，可是不是在所有事情上意见都是一致的人们。我们努力寻找前进的共识，而不是相互妖魔化。这是这个国家取得前进的唯一途径。
选举结果正式揭晓后，川普总统在推特上祝贺韩德尔以6%的优势获胜。共和党人今年迄今已经赢得了4场特别选举，其中包括星期二在南卡罗来纳州取得的又一场竞争激烈的选战。共和党人目前在国会众议院以45席的多数占领主导，但是如果明年中期选举之前，川普总统不断出现争议，这个数字可能会难以保持。
是的，那川普总统今天也在推特上发推文，对共和党在这场选举中的胜利表示庆贺。他说，特别选举已经结束，致力于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人5-0大胜，所有的假新闻和所有的金钱都等同于零。而当选众议员韩德尔除了在胜选感言中感谢川普之外呢，他也表示将协助川普政府推动税改和健保法案等立法议程。平章。
好的，谢谢江云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好，我们来关注一组简要新闻。美国大学生星期二出席参议院国会听证会，表示言论自由在全国各地都受到了威胁。听证会关注的问题是有争议的演讲人在学校遭遇校园暴力，以及某些校园设立言论自由区。马萨诸塞州的威廉姆斯学院的学生扎克伍德说，他担心许多大学的学生在许多问题上只能听到自由派单方面的观点。
美国中西部密歇根州星期三发生袭击警察事件后进行了疏散，一名警察在机场巡逻时被人刺伤了颈部，目前伤势严重。弗林特市的市长说，局势已经被控制，乘客们都很安全。
美国联邦调查局官员星期三表示，上周在共和党议员遇袭事件中开枪打伤国会众议员史蒂夫·斯卡利斯的枪手詹姆斯·霍金森是单独作案，事先没有在网上向国会议员发出任何威胁。联调局星期三的声明说，在霍金森身上发现了一张纸，上面写有6名国会议员的名字，官员没有透露这些名字。
美国200多名民主党籍的议员指控川普总统违反宪法权利接受外国的商业支付款。在他们采取法律行动之前，川普的商业利益已经引起了2起官司了。 这两起官司都认为总统的商业利益违反了宪法中关于薪酬的条款，而川普的律师则认为该条款的使用范围被极度的扩大了。美国之音的国会记者凯瑟琳·吉普森从国会山带来相关的报道。
川普宣誓保护宪法的那一刻，就是国会民主党籍议员所说的他违反宪法的一刻。
他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违反关于薪酬的条款。
这一条款赋予国会对民选官员接受外国支付款具有审批权。民主党籍议员认为，川普在这方面做得很不透明。
我们不能同意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我们不能够同意川普隐藏起来的东西。
总统在世界各地的商业资产可能带来的潜在利益冲突已经引起了三个法律纠纷。根据国会有权监督总统的对外政策选择的规定，国会的民主党人打这个官司理由可能很充足。
我们怎么才能够知道川普总统这样做是为了美国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他的个人利益呢？
帮助起草诉讼案的律师说，解决办法很简单。
就川普是否可以保留他得到的那些金融利益的问题上，所提建议并不是要么得到全部，要么啥也得不到。简单的说，他必须按照宪法办事，先去国会一趟。川普还没有这样做。
但是川普多次在推特上决绝这个建议，他说他的声誉与总统职务并无冲突。另外一名提起反诉讼的律师通过 Skype 告诉美国之音，该条款并不适用于川普。
与外国做生意或者某一外国拥有企业，这并不是一种薪酬。对薪酬概念的这种极度延伸，可能是原告难以自圆其说的。
法庭审理的结果如何，现在还无法知晓。
有关薪酬条款的案例法极少，这是因为过去没有任何一位总统有胆量去试图碰触一下这个问题。
要启动该案的头几步，恐怕就是要找到关键的金融资料。
他们试图拿到总统的报税表，下一步就是进行弹劾。
这个案子即使是输掉了，也可能会带来深远的影响。美国之音吉普森国会报道。
被朝鲜关押判刑的美国人奥托瓦姆比尔被从朝鲜送回美国后不久就去世了。媒体观察解析此事将如何影响美中朝韩的关系。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星期三在新议会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概述了特蕾莎梅政府的立法目标。韩国总统文在寅与美国总统川普将在下周举行首次首脑会议，将着重讨论金正日政权所造成的共同威胁。
朝鲜关押判刑的美国人奥托·瓦姆比尔被从朝鲜送回美国之后呢，不久就去世了。这位大三的学生的死亡给家人带了巨大的悲痛，也引起了很多美国人的愤怒，批评朝鲜当局残酷的虐待。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再来看看瓦姆比尔之死会如何影响美中朝韩的关系。欢迎海涛。
你好，林森。
这个瓦姆比尔的这个死因现在有没有真正的查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呢，就是有很多的说法。朝鲜的说法就是说，在这个瓦姆比尔在我们朝鲜关押期间，他得了感染了肉毒杆菌，那么我们给他吃了一种安眠药，然后他就成了现在这种植物人的状态。美国他回来一个星期之后吧就去世了，他是6月13号回来的，然后6月19号就去世了。在美国待的6天当中，美国医生对他进行了这个非常详细的这个检查，认定他是脑组织大面积的这个损坏。那么为什么造成脑组织大面积损坏呢？美国的医生就认为可能是他的心脏一下停止了骤停，有一种不知道一种什么外力或者是什么药物造成他心脏一下就停了，停了以后呢，就是在恢复了以后呢，是这段时期造成了大面积的缺氧，就导致脑组织大面积死亡。这是美国方面给出的原因。美国方面不承认，就是瓦姆比尔的父亲 Fred 他说，他们家里并不认为他的孩子是得了肉毒杆菌，然后是。因为美国在回来之后呢，美国的医生对他进行了体检，并没有发现这个肉毒杆菌，所以现在呢，就是只能说他是脑组织大面积受损啊。但是美国的医生同时也说，也不怀疑、不排除是血栓，还有肺炎，还有肾衰竭这几种的这个并发症。
我们知道他是好像是去到中国去旅游的，但是为什么去了朝鲜？而且一般的美国人到朝鲜去旅游去旅行是受到限制的。
他是到中国旅行呢，但是他在旅行当中呢，有一个小的旅行社，现在他们翻成是什么中国青年旅行社，实际上那个按照那个英文他应该叫少先队旅行社，他叫 Young Pioneer Tour。这是个少先队旅行社，这个旅行社就招揽有一个特别这个就是有意思的一个标语口号，就是说你只要出一点钱就可以去你妈妈不愿意让你去的那个地方。
那真是专门对青少年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社。
他也没有，他就是对外招揽这个游客嘛，结果非常不幸的这个瓦姆比尔呢就看中了这个东西，就花了一点小钱，就跟这个少先队这个旅行团就跑到这个朝鲜去旅游，那么这不是就出了事儿了？据他自己说，我只是拿了他们旅馆一个海报，然后就被抓起来，就判了他15年的这个劳役苦役啊。
那么这个事件就是这个瓦姆比尔之死，实际上牵扯到这个4个国家了，
没错啊，
美中韩，还有朝鲜，还有啊。
所以呢，你看这个朝鲜这个不是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环球时报》周3。发表一篇社评，专门为这个大学生之死发表一篇社评。他主题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大学生之死啊，在美国的舆论引起了这个很强的这个反应，说是美国就是大方面大面积的就是表示这个不安和躁动。他就说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所做的事情他就又来压我们中国，说是你们中国没有管理好朝鲜，你们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对朝鲜施加更多的限制。他就说提前打预防针，在这个大学生之死之后呢，他说我们中国一定要等着美国人肯定又拿这个来压我们，我们不要被他们的这个压力所屈服。因为在这个朝核问题，胡锡进说是朝核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胡锡进往往是说把一个问题说是很复杂，说是不能说很简单的这个就解决问题。他说如果你们美国人解决不了复杂的问题，只能解决简单的问题，就是美国新一届的行政当局啊，那么在朝韩问题上出现，在朝核问题上出现这个就是走火的那个就是那个情况，这个概率是非常高的。这是胡锡进他们这边这个社评的这个说法。
好的，谢谢海涛，我们非常感谢记者海涛来演播室参加节目。
美中两国负责外交与国防事务的最高级别官员星期三在美国国务院举行首轮外交与安全对话。共和党人韩德尔星期二在美国南部乔治亚州的一次国会特别补缺选举中获胜，
分析人士认为，这次选举是对川普总统的一次民意表决。美国200多名民主党籍的议员指控川普总统违反宪法权利，同意接收外国商业支付款。在他们采取法律行动之前，川普的商业利益已经引起了2起官司。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星期三在新议会开幕式上发表了演说，概述了特蕾莎梅政府的立法目标。我们来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这个计划包括与英国退出欧盟有关的一些项目。英国去年举行全民公投后决定脱欧，目前正与欧盟正就脱欧条件进行谈判。英国议会下周将投票决定是否批准女王讲演中列出的项目。女王在演讲中概述了首相的首要任务。
我的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在国家离开欧盟的时候争取尽可能好的协议。我的大臣们致力于与议会、管理层、企业和其他方面合作，就国家脱离欧盟后的未来达成最广泛的共识。
特蕾莎梅本月初要求举行大选，希望通过选举来加强政府在脱欧谈判中立场，但是他的保守党在大选中失去议会多数，不得不与其他政党谈判组成联合政府。英国脱欧进程将在2019年3月底前完成，有关谈判因涉及贸易协定和行动自由等问题而相当复杂。英国本届议会的任期为2年。美国之音记者报道。
韩国总统文在寅与美国总统川普将于下周三举行首次的首脑会议，两国领导人可能着重讨论朝鲜的威胁。美国之音驻首尔记者帕登报道说，双边对安全和贸易日益提高的差异可能会对这次原本显示团结的峰会带来负面的影响。
分别在华盛顿和首尔的美韩领导人表示，朝鲜政府对美国学生瓦姆比尔的野蛮对待是应阻止平壤快速发展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计划的又一个理由，但美韩两国似乎在如何实现这一点上有所不同。川普政府倾向于在短期内实现计划，阻止朝鲜研制可以打击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华盛顿方面强调了军力威胁以及来自中国这个平壤关键的贸易伙伴的经济压力，但川普目前对北京方面的努力没有奏效而表示失望。韩国领导人希望通过对话与接触逐渐缓和紧张关系，以此来平衡军事震慑和经济制裁手段。
我认为金正恩最想要的是让他的政权得到安全保障。
文在寅的推广建议也许不容易被华盛顿所接受，特别是川普的强硬政策在受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支持之后。
那几乎是在让川普总统看一看为什么韩国不会走上类似已存在的美日关系的路线。
文在寅以需要进行环境研究而决定推迟美国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的全面部署的举动引起了华盛顿的关注，不过许多人认为此举是因应了中国反对美国在其边境部署先进武器的立场。川普也威胁说要终止去年导致美国270亿美元赤字的美韩双边自由贸易协议。首尔商界领导建议韩国总统提出一个价值100亿美金的买美国产品基金，以推动美国石油及其他产品进口，让川普能在推特上炫耀。
他的推特构成了美国政治和经济领域当中重要政策指示和整体环境的一部分，所以文在寅总统应该提前计划他想要川普在推特上怎么说。
文在寅很可能会强调像现代那样的韩国公司已经在美国建立了有45000个岗位的工厂，为美国经济贡献了1380亿美元。美国之音帕登韩国报道。
川普总统正式签署行政命令，将拓展学徒制实习机会。川普总统这项行政决定的真正内容是什么？除了呼吁之外，能否有哪些现实的举措促进学徒制学习？专家试点为您分析。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
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白宫本月初表示，鼓励高等教育中更多的使用学徒制的学习。劳工部长艾科斯塔随后宣布，美国将用学徒制的方法填补600万个职位的空缺。6月15号，川普总统正式签署行政命令，将拓展学徒制实习机会。鉴于美国各级教育政策的制定与管理是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责，联邦政府对此发言权极少。川普总统这项行政决定的真正的内容是什么？有哪些现实的举措可以促进学徒制学习？还是只不过是一场真人秀？最终和前任们的改革的倡议一样，是无疾而终。今天参加节目的是美国阿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中心主任方布林先生，欢迎方布林先生。
主持人您好。
布林，川普总统这项行政命令啊，学徒制到底是个具体的内容是什么？
他这个行政命令之前发表了一个演讲，所以这个演讲我也稍微听了一下，我觉得有如下几个内容吧。首先，他当然是一个象征性的表态，说认可这个劳动者的尊严，那么这个方面呢，可能就涉及到一些蓝领的工人啊，比如说这个，制造业、手工业，他们这里面用这个学徒制比较多的，所以认可他们的尊严，这是一个比较象征性的一个表态。另外一个内容呢是，涉及到这个大学啊，也就是高等教育的认证体系，现在这个认证体系啊非常的复杂，而且呢也对一些这个学徒制教育、体验式教育是不利的，所以他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行政命令呢，给这些职业学校啊，这种注重技能的、注重这个学徒制的学校松绑，那么这样的话呢，过去一些可能会被人认为是野鸡学校的野鸡大学的学校，可能会得到一些这个新生的机会。那么第三个也可能是最实质性的一个改变。最为实际的一个改变呢，也就可能是资金的发放，因为以前的学徒制，那个学生可能不是全职学习，可能拿不到联邦的奖学金。如果在这方面能够有所松动的话，学生可以边打工边学习，那这样的话，这个变化还是蛮大的。那个最后一个呢，就是说他是鼓励工会啊、用人单位啊这些机构或者说部门，拓展这个学徒制实习的机会，让学生能够边读书边工作。他用了一个英文的说法，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叫 earn while you learn， 两个还比较押韵，就一边打工一边学习。
你刚才说到，就是川普总统是发表的一个象征性的这样的一个演说，那么他签署了这个行政命令。我们都知道，这个美国这个联邦制，那么宪法是把这个教育的这个办教育的这个权利给了州政府和各级的这个地方政府，联邦政府到底有多少发言权？
有几个方面吧。首先呢是认证体系，我刚才也说了，因为联邦下面它有很多各个大学，它有质量认证的一个体系。这个质量认证的体系呢，它是跟那个联邦学生贷款挂钩的，这是很要命的事情，因为学校里面学生拿不到助学金的话，那么很多学校他就收不到学生嘛，所以这方面他是还是能够用经济手段能够发挥一点作用吧。另外一个，您说的也确实没错，这个地方政府办教育啊，地方政府呢，但是地方政府他也是比较支持这个学徒制的，尤其是一些州长啊，州长的他们之间达成的一些联盟，他们也是比较支持这种体验式的学习这种机会的。我觉得
川普总统的这个提法，就是所谓学徒制这样的一种说法，听起来很有意思，和他这个没当总统之前所主持或制作的这个节目有什么关系吗？
是啊，您也知道，这个他当初 他的进入大众的视野，可能最关键的是一个电视节目，就叫《学徒》。
嗯，
他主持这个节目嘛。另外，这个节目中间，他有一句口头禅式的说法，就你被炒了，然后在美国简直是家喻户晓啊。所以这个，我想这个节目嘛，对他目前做出这个行政命令这个决定啊，应该有所影响吧。因为这个川普这个人性格也是很强的。很多人就嘲笑他说，你这个做真人秀的人怎么能做总统。我觉得他现在他这个行政命令可能是给人们这样一个印象，就是说那么做真人秀节目怎么了，我现在还要把它做大呢。就是说他现在把学徒制从一个真人秀的节目做成一个教育方面的一个项目，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啊。他川普总统是一个电视总统也是一个网红总统嘛。我觉得您刚才的节目里面也提到了，他现在好多什么想法呀，基本上通过这个推特发出来，经常在深夜里面发这个推特。然后媒体呢一开始觉得这个怎么可能呢，怎么总统都不会做这种事情，但结果呢一直发，大家也就习惯了。
嗯，再回到这个学徒制这个说法，就是实际上历任总统在上任以后呢，也都是试图通过这个联邦教育部给这个教育政策来施加一些影响。那么川普是第一个提出来这个所谓叫学徒制的这样一个说法的总统吗？
也不一定算是第一个吧。他的前任也有过这方面的尝试，当然不一定都叫这个学徒制，这么一个说法而已，这么一个说法。然后最近我看到那个美国一个报纸啊，是高等教育纪事报，他的一个封面文章，就是为什么高等教育必须拥抱这个学徒制，必须这个制止这个学徒制。他就分析了这个川普总统的前任，他在这方面的一些做法。他里面说到这个奥巴马总统其实是很支持这种做法的，虽然他的叫法不一样。那个奥巴马总统他非常支持这个社区大学嘛，社区大学有很多呢是利用这个学徒制或者说体验式教学的方法去开展他的教学的。另外一个希拉里在竞选的中间也曾经提出来要通过学徒制这种方法来拓展这个教育的机会。不过呢很少有人像川普这样就大举的利用这个学徒制这个名称啊来推进这种教育方式。
你作为这一个教育工作者，就是在学校里头是做这个课程设计这样的工作的，您对这个所谓学徒制这个做法这个提法你是怎么看的？你觉得他这个是能行得通吗？
在教育界呢，这个说法是至少没有多少人会反对的。虽然这个学徒制这个专门这个说法呀，我们只是在教育研究的小圈子里面说的比较多。我们会说这个认知学徒，就 cognitive apprenticeship， 就是说你怎么样通过这种教育方面的一些专家带一个教育方面的一些徒弟，其实也就是和教学这个说法没什么两样的，就是不过呢在教育界体验式学习这个方法啊，这个说法现在提的越来越多了，就是说希望学生不仅仅是堵在这个书斋里面象牙塔里面学习仅仅学习这书本知识，现在这个教育界也希望学生能够有更多的这个体验式学习的机会，服务式学习这种机会。所以教育界是不反对的。我们中国也讲了这个师傅领进门，修行还要靠个人，这也是一种学徒制学习的方法。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基于实践的这种教育，这种体验式学习是教育界和这个政界他们的最大的公约数。目前来说我觉得是个比较好的现象，没多少人会为此反对的。教育者呢，教育界也不希望学生一毕业呢就失业，所以希望有这种机会能够过渡一下。
现在说起来美国的这个教育体制，特别是这个高等教育这个体系呢，应该是在世界上是领先的，但是现在呢也是还是受到这个一些批评，那么说这个美国的高等教育现在出了问题啊等等，那么到底存在的是什么样的问题？
我觉得在美国高等教育里面大家怨言很大的一个呢就是它的质量认证体系， 就是美国它的高等教育，它不同的地区啊，它有不同的认证机构啊。比如说我们南方有南方的认证机构，这种认证机构呢是非常官僚的一种一个过程吧。就高校每个高校在所有的项目都要通过这个认证，才能够被学生认可。然后呢，认证完了之后呢，才能够得到这个联邦基金，联邦的这种学生贷款这方面的一些资助。所以学校呢，要在向这些认证机构交这个费用，然后接受呢，通过并且通过他们的认证。这个繁文缛节非常多，高校是不堪重负吧。可是呢，又不得不去陪着玩，因为每一块钱的认证费啊和会费，有人就统计过，能够产生大概这个1693元的联邦资助，所以大家不得不奉陪。因为如果这个认证资格被取消了，学校也就无辜哀哉了，也就没有办法了。那么认证如果不通过呢，也还会产生这个别的一些社会问题。比如说这个前不久这个有个叫哥伦多大学的学校，因为认证没有通过，被学校被取缔了。
嗯，
被取缔之后呢，这个就很多学生贷款就成了坏账，然后最后只有纳税人来承担，这个名分还是很大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认证体系啊，是很让人头疼的一个事情。
嗯，柏林，实际上我还有很多问题，不过今天这个时间呢只能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美国阿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中心主任方柏林先生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的国会议员们在关注俄罗斯调查和医疗保险法案之余，今天晚上还将再度的举行一场体育盛会。有关详情，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李一华来带我们掌握。一华。
好的，平章，今天晚上呢，国会将不谈政治，将会聚焦在一场体育的盛会，那就是第九届的国会女子垒球赛。那么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华盛顿市中心的瓦特金斯体育中心。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场边呢，基本上就是待会儿要即将举行国会女子垒球赛的这个会场。那么受到上个星期这个国会棒球比赛共和党的练习的场面场子呢，在这个受到了枪击事件影响之后呢，今天的保安呢可以说是格外的森严。那么记者刚刚从这个场内被特别赶了出来，因为呢这个现场呢还要再进行最后一次的这个安全还有设施的这个检查，确保今天晚上的比赛能够顺利的进行。那么今天晚上的这个比赛呢，也和国会的棒球比赛最大的不同在于，国会棒球比赛呢是由民主党的议员和共和党议员之间的一个对决比赛，那么今天晚上的国会女子垒球赛的比赛呢，则是由参众两院民主共和两党的女性议员集结成一队，对抗的是国会女记者队。那么国会女记者队今年的名称呢，叫做坏消息宝贝队，也就是 Bad News Babes。 那么去年呢，我们这个国会女记者队呢是以8-4的成绩呢获得了胜利，拿下了冠军。那么今年国会女议员队呢非常希望能够一雪前耻，拿到今年的胜利。那么今天的这场比赛呢，同时和这个国会棒球比赛一样，都是公益性质的，主要的目的呢都是希望能够获得的这个希望能够提高社会对于这个乳癌的关注。那么今天晚上所募集到的所有的款项还有售出的门票呢，将会全数捐赠给这个帮助乳癌患者的一个慈善团体。那么受到这个枪击事件，上个星期的枪击事件的影响呢，今年的这个国会女子垒球赛的门票呢也是盛况空前。在我们刚刚所掌握的到的消息是，今天晚上的这个售票呢基本上已经完全销售一空，也已经达到了历史的新高，一共募集了$263,000，比去年的比赛多募了$50,000。那么全数也都将捐给一个在华盛顿的帮助这个乳癌患者的一个慈善团体。那么今天晚上的比赛情况还有结果呢，也请观众朋友们锁定今天晚上美国之音的新闻。平章。
嗯，叶华，你刚才也提到了上个星期国会棒球赛之前发生的那场枪击事件啊。那么在那场事件当中所受伤的众院多数党党鞭斯考利斯目前的伤势情况如何？
是各界都相当关注这个众议院多数党党鞭斯考利斯目前的伤势。那么根据我们刚刚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斯考利斯所处的这个华盛顿的这个医院呢，是在稍早发布了一份声明，表示斯考利斯议员的这个身体状况恢复得十分良好，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恢复期复健期，一些简单的复健工作。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各界都相当的关注斯考利斯议员什么时候能够出院，不过根据这个新闻稿以及院方所提供的讯息，并没有指出斯考利斯议员他什么时候能够顺利出院。我们只知道他在经过了多次的手术之后，目前的这个恢复的状况已经慢慢的稳定下来，也步入佳境。听张，
好的，谢谢易华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曾经被奉为中国在美投资典范的福耀玻璃厂最近遭遇了危机。据《纽约时报》报道，福耀在俄亥俄州的戴顿市的工厂出现了用工、安全、文化冲突等等问题。福耀集团的董事长本周一回应称，《纽约时报》的报道不实。那么，有关这起风波的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当地政府提供土地租金和税收优惠，加上能源与运输成本低廉，又可以深入广阔的北美市场，福耀玻璃似乎前途大好，但文化冲突随后到来。据《纽约时报》报道，有员工在休带薪假期间以旷工为由被解雇，员工的不满还包括工厂排风不畅、不及时修理机器故障等安全隐患，以及不断扩大的中国管理团队。去年11月，总裁高希尔、副总裁巴洛斯同时被炒，新的管理团队包括来自中国的总裁刘道川。鲍勒斯于今年4月将福耀告上法庭，指控福耀违约、歧视等七项罪名，称由于自己是美国人才被解职。
不是的，完全不是。我知道那里有很多很好的美国员工在不同岗位任职，我对他们继续成功有信心。
田纳是福耀进驻俄亥俄项目的负责人之一，该项目为俄亥俄带去6亿美元投资和近2000个工作机会。
管理很需要技巧，如果是在美国学习多年、生活多年的中国人，也许能够胜任。但如果把一个完全没有在美国生活、工作过的人派来美国经营一家企业，那八成行不通。
保罗·兹图认为，雇佣当地管理团队能帮助外国公司更好地适应美国市场，而中国公司已经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美国50个州中超过30个在中国设立办事处，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主动前往咨询投资事宜。俄亥俄经济发展署中国区商务总监王子初表示，中国公司在前期调研时很重视文化冲突的问题。
有公司过来呢，前期做调研的时候，他们会问到，比如说，我们比如说是8个小时的那个工作制，那在中国呢，我们会有的时候会加一点班儿，那我们合同上不会写出来说加班，我们可能就不付工资。那如果这样的话，你们这边的员工适不适应啊？或者说是我们这边如果两班倒，那就是12小时一班嘛？那12小时的话，员工会不会觉得很辛苦啊？会不会觉得跟中国的这样不太一样？就会问他们，会想到这些。这个 culture shock 的这些东西，然后也会提前做一些准备，然后相应的也会问到你，比如说假如说遇到这种情况，那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方案去缓解这种冲突会比较合适。现在这种意识越来越强。
王子初认为，中国公司看重的是美国的研发能力和巨大的市场容量，这些都是企业发展的刚性需求，文化冲突不会阻碍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田纳也对中国公司克服文化冲突抱有信心。
无论何时，成长如此迅速的一家公司，在几年内雇佣了近2000名员工，无论是国际公司还是美国公司，快速的发展都会伴随一些挑战。在文化这方面是肯定要面对的问题，但我确定通过持续的沟通，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美国之音小何卡拉华盛顿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最近网上流传一封落马的中国海军中将杨世光在狱中所写的忏悔书，忏悔书称自己犯了欺君之罪，请党赏一颗子弹结束其罪恶的一生。杨世光的落马被认为是军方彻底清除郭伯雄、徐才厚的余毒，忏悔书再次让人们将目光转向习近平当局的军中反腐。北京时间星期四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